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7月20号星期一晚上8点钟，北京时间7月21号星期二的早上8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关系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同古巴之间恢复外交关系，他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两国之间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并且说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里表示，要通过接触而不是疏远，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两国的利益。他之前同古巴的外长帕里利亚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这是自从1958年以来古巴的外交部长首次到美国国务院访问。古巴的外交部长帕里利亚说，他和克里国务卿在星期的时候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但是他也强调两国间目前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他还呼吁美国方面结束对古巴的经济禁运，并且敦促美方归还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用于美军基地的古巴的领土。早些时候，在星期一寂静的凌晨，美国国务院悬挂起了古巴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同其他同美国之间有着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国旗并排展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开馆仪式要等克里国务卿能够前往哈瓦那的时候再举行，不过美国使馆在那里的业务将全面展开。克里国务卿星期宣布将在下个月，就是说8月14号的时候前往哈瓦那。联合国安理会方面在星期的时候批准了伊朗核协议，可以说是为了解除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代表们一致投票同意了上个星期由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还有德国同伊朗之间谈判达成的协议。乌克兰的部队和美国以及来自另外10几个其他国家的部队星期在乌克兰的西部展开了联合军事演习。来自18个国家的大约1800名官兵参加了这次演习，参与国家大多是欧盟的成员或者是伙伴国。演习的地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靠近乌克兰同波兰交界的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奥巴马总统称尼日利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并且表示尼日利亚最近的选举以及新政府的和平交接显示了尼日利亚这个国家致力于民主的承诺。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他对博克圣地发动的袭击十分的关注。他说期待着讨论美国和尼日利亚如何在反恐问题上进行合作。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这一次为期4天的行程是他今年5月上任之后首次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尼日利亚今年5月份的时候的权力和平交接在那里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在希腊方面，至今仍然负债累累的希腊星期一将关闭了3个星期的银行重新开门了，与此同时也提高了税率，并且还向2个国际间的债权人支付了贷款的还款。希腊的民众很多都涌入了当地的银行去取款，维持了3个星期之久的提款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是仍然被限制在每周1次不超过455美元的这个幅度。 之前，希腊政府规定每天最多能够从自动取款机那里取出65美元的现金。希腊的消费者和游客们同时还要面对针对一系列消费品而提高的税率，这其中包括咖啡、餐馆的用餐、计程车费，还有往返希腊岛屿的渡轮费等等。这都是新的紧缩计划的财政紧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方面为了同债权人重新开启有关价值9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的谈判，而被迫接受了财政紧缩计划的条件。希腊方面在星期的时候还向欧洲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债权人支付超过65亿美元的还贷。希腊由于上个星期从欧盟那里拿到了70亿美元的临时贷款，因此可以支付这些以前的贷款的偿付。在雅典，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这个星期面临着来自希腊议会的挑战。齐普拉斯的执政联盟在议会300个席位当中占有162个席位。在上个星期，就希腊政府出台的新的削减支出的计划的一个关键投票当中，只有123个执政联盟的议员，就是说不到一半支持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向您介绍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美国和古巴断交54年之后，星期一0点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继续媒体攻势，在联合国投票前推销伊朗核协议。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扩大，到7月20号下午15点为止，已经有236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遭羁押。台湾律师声援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他们表示关注和支持。日本三菱公司代表向遭该公司奴役的前美国战俘正式道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古巴敌对54年之后，星期一0点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包括外交部长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星期一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开馆庆祝活动。在美古谈判发挥关键作用的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也将到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正式会晤古巴外长帕里利亚，晚些时候还将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业务将全面展开，但开馆仪式要等到国务卿克里前往哈瓦那的时候再举行。也有人对美古恢复外交关系提出批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美国政府没有足够强调古巴人权记录。卢比奥今年早些时候说，古巴人对人权的认识不仅与美国人不同，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洛内加也对古巴的人权记录表示担心，认为美国政府为了在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而不得不降低了标准。美国和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是最近两国为重建50多年前开始恶化的双边关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1961年，为推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国支持的一支部队入侵古巴猪湾。那次失败的行动导致美古关系持续恶化几十年。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国家峰会上握手，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个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指出，早就应当重建两国关系了。
当美国1961年关闭大使馆的时候，我认为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大使馆要过半个多世纪才重新开门。
古巴问题专家里奥格·朗德说，是国内外的压力促成了这种变化。
拉美人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冷战政策。他们在2012年哥伦比亚第六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告诉美国总统，如果再不邀请古巴，他们就不会出席下一届峰会了。
古巴办事处将成为古巴大使馆，对很多古巴人来说，这个改变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大坝倒塌了，这十分了不起。去年12月17号，总统讲话时，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才用了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
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新政策是奖励坏行为。
我认为，为了在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我们不得不降低了标准。我们没有捍卫人权，没有捍卫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理念。
另外，尽管一些古巴人赞扬他们的政府重建与美国的关系，确实是根据美国贸易禁运政策，一些美古贸易仍旧受到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金短缺的希腊各银行在关闭3个星期以后，今天再次恢复营业。银行客户可以每星期取款一次，最高限额从原来的65美元提升到现在的455美元。不过，对现金转账国外的限制仍未取消。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拒绝接受部分取消希腊债务的方案，但表示作为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国，德国将尽其所能使新的救助计划谈判取得成功，并要求希腊保证满足新的还款条件。在希腊备受指责的总理齐普拉斯本星期面对议会新的挑战，希腊政府寻求议会批准欧洲债权人所要求的新一轮改革，以换取更多的贷款。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奋力摆脱债务危机的希腊之际，有人士说，几十个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在那些国家，大部分贷款来自于谋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而且大都投资于政府基本不监管的产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当希腊的银行业处在崩溃边缘，同时这个国家在为留在欧元区而抗争时，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是活动家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借贷业务增长得很快，特别是现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担心，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在被认为最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20个国家中，莫桑比克算一个。
它的经济增长飞速，它获得了大量的借款，但事实上贫困和贫富不均也在加剧，所以贷款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这个国家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经常向国际市场借款建造基础设施，但是英国组织禧年债务运动认为这些贷款经常被滥用。这个组织说，这20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在经济动荡中更加脆弱。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朱迪斯·泰森从希腊通过 Skype 说，这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由于追求利益，我们看到债务激增，主要是欧美的投资者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可得的利益非常低，他们就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大量投资。琼斯说，其他国家几十年来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比如牙买加。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他们就有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但债务还在，因为利息实在太高。这表明，即使削弱开支，也摆脱不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希腊政府提出的论点，但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坚持要求希腊削减开支和改革，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而对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风险。
这些债务都来自外国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所以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这些债务额就会暴涨。
活动家们呼吁更严格的规范借贷事务，为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免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正在以色列访问，这是他中东之行的第一站。卡特将同中东盟国讨论伊核协议以及正在展开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卡特星期一会晤了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两位国防部长还前往以色列北方视察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的形势。卡特星期二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伊核协议，称之为历史性错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继续媒体攻势，向不信任德黑兰的美国公众推销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上个星期在维也纳推出的协议冗长复杂，高度技术性，眼下几乎所有的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甚至一些民主党议员都表示难以接受。国会有60天时间进行审议，然后就要投票表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是不是赢得了太多的让步，而做出的让步又太少？克里国务卿说，并非如此。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最先规定对伊朗实行制裁的联合国决议是说，假如伊朗终止其浓缩铀项目并进行谈判，所有的制裁将解除。伊朗所做的事情超出了谈判，伊朗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
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依然没有被说服，而且对联合国有可能在国会有机会审核协议之前就先认同协议表示恼火。
国会还没审议那个协议，总统星期二就要去联合国安理会。在基本的层面上，协议都有很大的问题。照眼下的发展趋势，我很担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要认同一个他们甚至不知道能否实行的协议。
但克里国务卿说，事实并非如此。
世界各大国都有权投票，我们说服了他们从尊重国会的角度出发推迟投票。
但甚至一些最忠于奥巴马总统的民主党议员也没有明确表示会投票赞同这一协议。
我们有2个月可以用来更好地了解这一协议，我尊重这一事实，这不是一个国会议员们容易做出决定的协议。我计划花时间慢慢地了解它，然后再做出我的决定。
假如国会投票不接受这一协议，奥巴马总统需要得到卡丁和其他议员的支持，才能阻止国会推翻他的否决。
这一协议将使美国和全世界更安全。尽管如此，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我们还是会听到大量的激烈的辩论，还有常常是不诚实的各种说法。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声言将继续在中东地区高调发挥伊朗作用。他接着说，假如发生战争，美国得到的将是耻辱。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新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星期五向盟国保证，美国部队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情况。争执不下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5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部署更多力量， 目前那里有四艘沿海作战的舰艇。斯威夫特还透露，他很有兴趣把美国海军和几个盟国之间的单独年度军演扩大成为多国联合军演，可能会把日本包括进去。在马尼拉一次小型记者会上，有人问美国军方准备向南中国海投入多少资源，斯威夫特表示他理解盟国的担忧。他说，人们不断提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长期承诺和意图，反映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海军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想大家还是会问，还能部署更多吗？外界担心，多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中国海时断时续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再次引发亚洲重大的武装冲突。去年，中国在他控制下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至少七个岛屿上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再次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斯威夫特在谈到这些担忧时说，作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他对现有资源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总统指示对任何紧急状况做出必要的反应。斯威夫特强调，美国不选边，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冲突水域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斯威夫特以2013年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美军大规模救援为例，证明美国一定会帮助陷入困境的盟国。总部在夏威夷珍珠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有大约20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将近1100架飞机和14万海军和文职人员。可是它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覆盖地区表面将近一半地区和超过全球半数人口。斯威夫特说，我分身无数。他赞扬菲律宾积极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军演。上个月，菲律宾海军第一次乘坐日本自卫队一架 P-3C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搜救演习，这次军演遭到中国的谴责。斯威夫特说，根据我的经验，多边主义一定会增进稳定。目前中国人工造岛的目的尚不明确。斯威夫特说，虽然那些地区仍然有争议，不过不会阻碍美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太平洋舰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根据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 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关注美菲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白宫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预计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奥巴马、布哈里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很可能还将讨论尼日利亚旨在消除普遍腐败现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布哈里将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他今年3月当选总统，并在5月进行的罕见的尼日利亚政权和平过渡中就任，这是他首次访问华盛顿。白宫说，布哈里此次访问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加强和扩大美国与尼日利亚新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尼日利亚人民的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下旬还将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的总部，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踏进非盟总部的大楼。作为非洲的生意，非盟的地位也在逐步的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对非洲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他还将前往美国历届总统在任时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奥巴马将会出访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斯亚贝巴，他还将前往肯尼亚访问，他将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非盟领导人会面。分析人士称，在非盟，奥巴马将继续就美国政府关注的几个话题，恐怖主义、促进发展和民主化的问题等展开讨论。
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洲民主权力交替的问题都非常重要，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强调美国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立场的机会，向那些希望巩固政权的非洲领导人传递出强烈信号。
美国和非洲联盟意见并不总是一致，在最近约翰内斯堡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拒绝逮捕苏丹总统，后者因种族灭绝罪被国际刑事法庭签发逮捕令，美国对此强烈反对。美国也反对一些非洲国家领导试图通过更改或重试宪法来延长任期的做法，布隆迪就是一例。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对非盟尊敬与日俱增。非洲联盟是一个有效力的组织，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在非洲大陆很受尊敬。我想，随着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出台，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片大陆上变得更加强大。分析人士称，美国和非盟彼此需要，美国是非盟重要的资助者之一。但是一些人表示，非洲联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如果美国希望与非洲合作，达成协议，并与中国抗衡，美国绝对需要非盟。
基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作为历史上第一任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总统，这也将会是他重要的一笔政治遗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扩大。到7月20号下午15点北京时间为止，已经有236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遭到羁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指出，绝大多数遭到刑事拘捕和强迫失踪的人员至今下落不明，侦查机关也没有公布他们的罪名和羁押地点。到美国之音星期一截稿时间为止，首先被刑拘的王宇夫妇到目前已经失联超过十天。台湾数十名律师星期一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代表大约千名联署的律师和各界人士，在总统府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举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表达对被关押、逮捕、起诉、失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说，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就是不让台湾曾经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身上重演。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其实律师都要人权，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据统计，从7月9号到19号，至少有233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台湾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副主委傅新仪律师宣读了他们的声明。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且不受到恫吓、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给予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律师享有不受无理逮捕、拘禁、受独立无私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而且公开的庭审，并且赋予他们在答辩中一切的权利保障，让这些律师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郭继仁律师说，律师不能正当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法律是一纸空文。
政府在迫害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律师的话，那就是一言堂，只有由政府在行使权利，没有律师来帮助人民来伸张权利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法治制度都是假的。
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黄旭田律师告诫中国政府，有维权律师的存在是中国政府进步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当作一个国家的好像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部分，那么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方向，因为有维权的律师才会让中国社会进步。
台湾陆委会此前呼吁大陆要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党民进党也要求北京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行为。 但是一些律师认为，台湾政府，尤其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要为大陆的维权律师发声。美商台湾人文鲁斌说，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最有条件，最被注意到，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那边被违法的逮捕的人权律师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国伟对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停止所有的非法的骚扰或者破坏，然后给予他自己的法律的一个尊重，给予法律界的一个交代。
参加声援活动的台湾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于大陆维权律师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及人身自由，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坚守他们的理念，奋斗不懈，给予他们最高最诚挚的敬意。
捍卫人权无罪，
捍卫人权无罪，违法逮捕有罪，律师辩护无罪，违法逮捕有罪，
立即释放，停止骚扰，停止骚扰，遵守宪法。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依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are 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沙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We understand that human rights issues may have been raised at the.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未知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据美联社报道，在此前广受关注的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当中，有首名学生于星期四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联邦法院认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居住在波士顿的25岁的李碧远承认，他找人用假护照替他参加了12月的 GRE 的考试，并为此支付了将近6000美元。李碧远现已被允许返回家中，但在10月30号到匹兹堡听取判决之前，他必须带上脚踝电子跟踪器。李碧远和他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相关罪行最高被判5年徒刑，并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但像李碧远这样没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更可能是被判缓刑，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检察官说，去年11月，李碧远通过 QQ 联系总部在中国的替考服务，那时他已经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想要申请研究生。李把他的护照寄给了那家替考服务，随后一本含有李个人信息和枪手照片的假护照通过 DHL 快递给了匹兹堡的枪手。李之后向一个中国账户电汇了5990美元。考试结束后，李碧远登录他的 GRE 网上账户，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内数所顶尖高校寄去了成绩。但是在认罪听证会上，并没有披露那次 GRE 的成绩以及李是否被上述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美国司法部在5月底起诉15名涉嫌共谋欺诈考试的中国人，这15名中国人既包括像李碧远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包括替考的枪手。联邦检察官说，替考主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在2011年和2015年间，被告为枪手提供伪造的中国护照，让枪手替他们参加 SAT、托福和 GRE 的考试。上个月，有9人对相对的指控不予认罪，其中2人是提供替考服务的负责人，一名是住在匹兹堡的24岁的童涵，另一人名叫孙云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的三菱公司代表星期天在洛杉矶向战争期间遭该公司奴役的前美国战俘正式道了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在洛杉矶研究展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宽容博物馆，94岁的前美国二战战俘詹姆士·墨菲和日本三菱公司的代表握手，接受三菱公司当初奴役战俘所做的道歉。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的前身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期间曾强迫包括美国战俘在内的多国战俘劳动。日本政府曾在2009年和2010年2次就战时强迫战俘劳动而道歉。但那些使用战俘的大公司多年来一直没有就这段历史道歉。宽容博物馆的亚伯拉罕·库珀博士表示，他和这次道歉行动的其他组织者都认为，这是日本大公司第一次就此公开道歉。三菱集团的资深总裁木村光表示， 该公司要向900名为三菱矿业和工厂强迫劳动、饱受磨难的战俘表达充满悔意的道歉，并坚决开创更好的未来。在公开仪式举行之前，三菱的代表私下向美国幸存战俘詹姆斯·墨菲深深鞠躬道歉。三菱的外聘董事杰茨·冈本表示，我进房间的时候心情沉重，希望能得到原谅，结果没有遭到指责，而是得到原谅和宽容。冈本还表示，我们也要为没有及早道歉而道歉。当年在三菱矿业遭遇悲惨的战俘70年来多已凋零，唯一到场的詹姆斯·墨菲表示，战俘期待这个道歉已经等了70年，在现场观礼的许多人都是已过世美国战俘的子女。已故战俘埃默森·米利肯曾在三菱的矿场劳动，他的女儿珍表示，我父亲有肺结核，有一天他病得倒立不起，被看守痛殴。我父亲说过，他希望对方有一天会道歉。前战俘哈罗德·塔维斯20年前去世，他的女儿琳达表示，
Now we can move on.
我们现在可以无憾地活下去。我相信我父亲如果得知道歉的事，应该会很欣慰。琳达和他的兄弟雷把父亲当年在战俘营里手工制作了一套国际象棋带到会场，棋盘用日本看守丢弃的衬衫布料制作，上面还有塔维斯的签名。墨菲是寥寥无几在世的美国战俘之一，他认为三菱的道歉真诚谦卑又有启迪作用。墨菲说，
So it's my high honor to accept，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日本代表的道歉，他认为此举有助于巩固彼此的信任。在仪式中代表美国战俘家属，一名美国战俘的女儿简·汤普森认为应该为三菱的道歉喝彩。他还说，
And I hope others will come forward.
我希望其他公司也能站出来，因为其他公司也应该承认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墨菲也做了类似的表态，在库珀博士的建议下，墨菲和两名三菱代表在全体与会人士和媒体面前握手。库珀表示，他希望这个道歉之后，将来会有多到不可胜数的道歉出现。美国和日本就战俘问题的对话组织说，二战期间大约12000名美国战俀被送到日本，在50多个地点为日本皇军效力，其中10%的战俘死亡。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和东亚国家的战俘，是否也应得到日本大公司的道歉呢？墨菲坚定地说
：“Yes, I think they all have apologized because they mistreated them all。
我认为他们是应该道歉，因为所有的战俘都受到虐待。”三菱的代表木村光则表示，三菱决定要道歉，但其他公司的考量不一，他无法置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山东省一位退休18年的中学教师，一直靠着一辆老自行车和一台胶卷式的相机各地奔走，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的罪证。在全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见到了当事人，采访了任世干，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世干老人今年80岁了，1997年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任世干幼年时期正逢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童年的记忆和耳濡目染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伤痛。退休之后，任世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记者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敲开任世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世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2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滕州当地，滕州市就是当年的滕县。 而任士干1936年就出生在藤县官桥镇。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之一藤县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38年3月18日藤县城沦陷，日军占领藤县长达七年半之久。任士干的孩提与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记者问，为什么退休以后不愿享清闲，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事业？任士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士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任士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五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任士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然而，任士干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任士干对美国之音说，
你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藤州那里有一个店正在忙着啊，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啊？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在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么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儿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老爷叫日本国的一四老传世的，你看他这个，这以后日本国的来，他还当不当汉奸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任士干在退休后的18年里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任士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那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80里路，大约访10来8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有这张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意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的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不上过几个上百的人。
18年来，任士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目前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任士干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有人劝他出版这些文稿和资料，但任士干认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要对前人和后人负责。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他目前所抢救下的资料就格外的珍贵。任士干充满信心地说，虽然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全球化伤害穷人，加剧气候变化，他因此受到左派和环保人士的赞扬。可是美国保守的天主教徒说，他们的说教宗的经济观念是错误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玻利维亚时，把一味追求金钱称为恶魔的粪便。他说这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他还说贪婪微妙地统治着经济系统。方济各的讲话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呼声，要求帮助那些没有在全球化中获益的人。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史蒂文·施奈克说，教宗的担忧来自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大主教时的经历。
在阿根廷和穷人的接触使得方济各感触很多。
施奈克说，教宗方济各认为自由市场需要道德约束。
他不是反对市场本身，而是说不能崇拜市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市场和市场运作当成某种偶像。
教宗的支持者说，他不是在推崇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法。不过他的观点被看作是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批评。
Digamos no，
让我们对不能普惠而且不公平的经济说不。金钱在主宰社会而不是服务社会，这样的经济扼杀生命，没有普惠大众，而且在摧毁地球。
教宗说这是杀人经济，这是摧毁环境的经济时，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经济。
基肖尔·亚亚巴兰是前梵蒂冈顾问，他说教宗的观点很片面。亚亚巴兰说，教宗说经济全球化导致地中海地区移民危机，而事实恰恰相反。
穷人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糟糕的是把他们排斥在外，迫使他们成为移民，这正是今天发生的。
在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教宗方济各如何看待主要来自美国保守派的这类批评。他说他在九月访问美国前会研究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几则简要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也说两国之间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并且表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里国务卿在星期一同时宣布，他将在下个月，就是8月14号的时候前往哈瓦那。到时候，美国驻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的大使馆将正式开馆。在那之前，使馆的业务将已经会全面展开。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的时候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为解除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将限制其核项目研发。负债累累的希腊在星期的时候呢，将关闭了三个星期之久的银行重新开门。与此同时呢，也提高了一些服务设施和消费的税率。美国以及欧盟一些成员国同乌克兰在星期的时候呢，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展开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的时候在白宫会见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尼日利亚在今年早些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在美国国内方面，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表示，正在参选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亿万富翁川普不应该向他本人道歉，而是应该向众多的美国军人和军人的家属道歉。川普之前曾经表示对美军俘虏在战争期间所受的折磨不以为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几则简要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